你呀、啊、将来恐怕要堕落的。可是虽然你堕落，我呀，如果没有正果得到啊，那就我就没有法子了。如果我要得到了呢，我就还要来度你。说完了这话，他说我要去到广州啊，到中国的广州去还我许余生的命债去。许余生就是前世，嗯，命债就是我因为杀了人了，现在我要还这个报，还这个杀生的报。于是乎他就走到广州。到广州当时啊，这是在汉朝的时代，汉桓帝的时代，因为时局很烂的，这土匪就很多，一见着他了啊，就把这个身上的佩刀就拔出来，说啊，我这回我一定要杀你，哎、啊，我这回可遇着你了。他就欢欢喜喜的说，好了，那你杀我了，哎、啊，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大的火气呀、啊？你知道吗？哎、啊，这个少年说，我不知道啊。啊，我见着你就不顺眼，我看见你我就要杀你。啊，我对你就觉得你是最不好的。不是，那么那个安世高就说，为什么你要杀我你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，因为啊前生我杀过你，所以今生呢你一见着我就要杀我。啊，我现在来呀也就是叫你杀我的。但是一般人一看，哎，这个人怎么他也不怕死，他说他前生杀过你，今生你还应该杀他，啊，很奇怪了。那么奇怪，这个人也都就散开了，走了。这个安世高，这个他这个灵魂呢，又回到安息国去了。又给这个安息国的国王做儿子，又托生啊，给这个国王做儿子。做儿子长十六七岁，到这个年纪长成了，他又出家了。出家了，他又到中国来。到中国来呀，干什么呢？他说我要度我这个外国的通参呢，啊，外国的通参。人现在已经不是少年，是中年的人啦。他到他呢说，你记得某年某月有一个和尚，你一刀把他杀死了，你还记得吗？这个人说，啊，是有这么回事啊，怎么样啊，啊，你是不是想给他报仇来啊？他说不是，那个人就是我，我也就是那个人啊，就是你杀那个人。哎，这个人说，怎么回事啊，啊，他说你把我杀了，我又到安息国，现在我又长这么大了，啊，所以我现在来告诉你这种因果，啊，你杀我，我杀你，这是没有完的时候，所以现在你也不要害怕，我不会杀你的。这个少年想，哎， 这个事情已经这么多年了，他是个外国人，如果不是这么回事，他怎么会知道呢？他说，哎，那么既然这样子，你现在来干什么呢？哎，我就告诉你啊，这种因缘。现在我要还度我前生呢，一个一同修道的一个朋友。这个人说，你的朋友在什么地方？他说他在江西那个地方。于是乎这个少年就说，我也去跟你看一看去。他们就跟他去，一起呀就有30多人都跟着这个安世高啊去到庐山去。到庐山在进庐山这个地方有个叫红亭湖，这红亭湖啊的这个湖沿上就有个庙，这个庙啊这个神非常的灵啊，很灵感的，你呀在这个湖里头走啊，你要到那儿烧一支香啊，扣几个头，你这个船呢就没有风浪，就很平稳的就在这湖里行过去了。如果你不烧香呢，那个地方就很大浪啊，会把你这个船给翻了啊，有这种情形。并且有一次有一个做生意的人呢，想要这个庙里头的这个神的竹，这竹子斑驳，神的竹子，那么求这个神，这个神也没有许可给他，也没有说 yes is no 啊，他自己就把这个竹子，庙上的竹子就偷去了。偷去了你说怎么样啊？到这个拿到船上，这个船就翻过来了，这个人都死了，但是这个竹子呢又都回来到这个庙上来了啊，所偷去的竹子又都回来了。这么样子一来，这一般人更相信这个神了，说这个神真是有灵感了啊，这么，所以以后更多人相信这个神，在这个1000里地以内都也知道这个神是有灵验有灵感的。那么这个安世高带着30多个人也到这个湖，走到这个湖这儿也上去就烧香啊，拜这个神。安世高他没有去，那么其余的人呢都信神的都到那拜这个神。拜这个神，这个神就说话了，在这儿就说，你们船上啊有一个沙门，你呀请这个沙门上来见我。这个大家一听，喂，这个神真是有神通啊，我们船上一个这有个沙门他都知道。于是乎就啊去叫这个安世高也上来说，这个神呢现在请你去呢啊。安世高说，我就是来度这个神的啊。老同参，你现在还是这么大的脾气哈。有人不恭敬你，你就叫他这个舟就船就翻了啊，就死很多人。然后就给他说法，这个神就说了，说，哎，我 我现在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啊。我知道我今生这是堕落到这一个做神呢，这个管了很远的地方，这一千里地以内的地方啊我都管，但是我要死了我知道一定堕地狱的，因为我造的罪孽很多啊。然是高说你不要忧愁，我这次来呀也就是来度你的，你以前和我是老朋友，那么你既然知道你做错了，现在你可以出来和我见一见面呢，你把你的本相现出来。这个神说不可以的，我要出来一现我的本相被人都喝死了啊，人人都会恐惧的。安世高说不会的，他们现在不会怕你的，你现出来我看一看喽。这个神啊就在那个床后边，他那有一个床啊，在床后边就伸出了一个头，这一个头啊哦，大又很粗很粗的，是个什么头呢？是个大蟒蛇的头啊，就是那摩诃罗切那种的头。这个安世高就给他说法，给他诵经啊持咒啊来超度他，超度他这个蟒蛇就哭起来了，哭的这个眼睛流的泪好像下雨那么样子啊，泪如雨下啊，就哭得很厉害。完了这个蟒蛇就说我啊这个寿命啊就快死了，我死啊如果我把我这个身体要在这个地方露出来，人我这个身体太丑陋了，人看着都不好看。我要到山西呀、啊、那有一个宅，那个地方有一个宅呀、啊、我要到那地方去死去。宅那个有很多泥那个东西。我到那个地方去死去。于是乎啊这安世高又回到船上啊坐船就走。在这个船走的时候，在那个山上啊庐山那个山上，这个蟒蛇又现出来，又向他这个来叩头。这个一般人呢就向这个蟒蛇来摆手。摆手，他意思也就是说 say goodbye 啊，怎么挥手。那么这个蟒蛇也没有了，没有在晚间就来这么又来一个年轻的人到这儿，就给这个安世高就跪下了，跪下的叩头啊，他又给他说法超度他，然后这个年轻人就没有了，就在那个船上就没有了。一般人认为也是很奇怪的，安世高就对他的一些个信徒就说你知道这个青年人是谁呀？就是那个红亭湖那个庙里头那个神，现在他来谢谢我。以后他就走了，走了这个地方，这个庙神呢也不灵了，以后再求什么也没有什么感应了。地方啊有一个宅，那个地方啊就出现出一个死蟒大蟒蛇啊，有几里路那么长呢， 那么一个大蟒蛇在那死了，死了，所以山西那个地方呢，现在就叫蛇村，就叫蛇村那个地方，有那一条村呢，就叫那个 country 就叫蛇村。
嗯。
然后这是啊，这个安世高啊，他度这个红亭神呢，庙神呢，这件事情，当时不知几多人都，不知多少人都知道这件事，所以很多人都信佛。那么信佛啊，这个安世高又对这个杀死他这个人呢，又说。说我现在还要到一个地方去啊，到一个地方去，还是还报去，还是还这个命债去。那么在没去之前呢，他就在这个地方啊，买了一个箱子，这个箱子他把它封好了，告诉这人呢，说四年以后才可以。打开看，那么他就到啊，这个江南呢，到江南那个贵溪那个地方去了。贵溪那个地方，在这时候也正是在那个街市上啊，就有两个人那打架，啊，两个人打架，正他走到旁边，这个人。这么房东杀他在前生杀他这个人呢，他说会有这样情形，但是完了之后就叫这个人把他尸首收敛呢，回去又到他原来有一个居士叫陈慧，他们就很恭敬这个安世高的，有一个和尚呢就叫僧慧啊，他就弘扬他所翻译这个经典。这个安世高呢，在中国有二十多年的期间呢，翻译出来三十几部经。他所翻译的经典呢，也都非常正确。这个人呢，他到了中国。本来他是外国人呢，到的中国很快他把中国话就都学会了，把中国的文字也都学会了，所以很多的外国的经典都是他翻译的成中文。那么以这个安世高啊这种的道德学问啊，还要去啊偿还他许生啊所杀的这个命债，所以在佛教里头这个因果啊是不可随便造的，也不可以随便发脾气的。你看那个红亭湖庙这个神前生也是个比丘，他就因为啊欢喜发脾气，所以堕落这种蟒蛇的神，做那一方的神。那么至于这个神呢，一般人认为他是很有灵感的，其实你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怪物，在那个地方才有这种灵感。那么这个神呢，幸亏还有一个老同参安世高来呀超度他，来又把他度了。如果没有这样的老朋友的话，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。这个安世高啊，他有一种啊特别的好处，这种好处啊是什么呢，就是他对他父亲母亲呢非常孝顺，在他国家里头一般人都知道啊， 他是一个大孝的人，对父母最好了。所以以后啊，他到了中国，在这个安息国到中国来的人呢，都知道啊，这一位大德高僧啊，是个有道德的。他的父亲呢，是一个国王，所以一般的做买卖的人呢，还都想得到啊他的这种势力的帮助，所以称他不称他这个安世高的名字，还叫他叫安侯。这侯就是公百王侯诸侯那个侯，叫他叫安侯啊。这是啊这个当时一位大德的高僧啊。我想啊，在这个打禅期的时候讲这个参禅的道理，讲得太深人听得不懂，讲得太浅人听得没有意思。所以啊，我选出来几个这个过去的高僧讲给你们大家听一听。这第一个讲的一个是安世高，那么前几天又讲那个维扬的祖师灵佑禅师，或者过几天咱们我看哪一个和你们大家有缘呢，也给你们介绍一下，你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。这是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机会呢，你们能听见呢这个过去这些高僧啊这种的因缘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你想认识这些高僧呢，就不要失去这个机会。
恩惠法师，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、宣化上人，开始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。
在今天呢，我再给各位介绍一位啊过去的高僧。这一位高僧是在啊晋朝的时候的，就是在那个三国的时代。三国呢，就是蜀、魏、吴。蜀就是西蜀，现在是四川。魏就是北魏，北魏啊，吴就是东吴，东吴啊，大约就是在这个南京这一带。东吴这时候有一位啊大德高僧，这位高僧啊是印度人，叫康僧会。这个康僧会，他印度人，因为他父亲呢是个做生意的，做生意的人，做买卖。 做买卖就由这个印度到越南呢和中国这各处这么走，走以后啊，他就搬到越南呢去住去了。越南以前叫交趾国啊，现在叫越南。在越南这儿住，他一生出来呀，就与人不同，非常的聪明，很聪明，很聪明的这个小孩子。那么很聪明就读书，把这个世间呢所有的这个书啊他都读了了，读了等他十一二岁的时候，他父亲母亲呢一起都死了，死了死了，他志性啊很孝顺，他的性情很孝顺，也就守孝。守孝完了之后，把孝道尽了之后，他就出家了。出家，他就发愿呢，要弘扬佛法。发愿呢很大的这个愿力，很高的这种行为，严持戒律，把这个佛教的经典他也读了有很多，每一天他可以读啊三万偈颂，每一天读三万偈颂。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孙权在三国东吴那皇帝呀，这孙权建国了，所有的江南这的土地都是归他管理。在以前有一个佛教的优婆塞，这优婆塞呀叫知寸，他呀翻译了很多经典，翻译了很多经典呢，以后又叫啊他一个徒弟叫纪明，不是徒弟，就是跟着他学佛法的一个同参。那么这个纪明啊，以后又传授给一个人呢，叫知谦的，这个知谦非常聪明。他呢精通三藏的这种道理，通达六国的语言，会说六国的话。他想要弘扬佛法， 当时啊，这个东吴这个地方很太平的，他就走到这个东吴啊，说来避难，因为那时候进献那个汉献帝的时候啊，已经各处都战争很多，很慌乱。他走到东吴去啊避难。这东吴孙权呢，听说他有一种才名啊，就有一种非常聪明有智慧呀、啊，是一个人才呀、啊，就请他去啊。啊，谈论这个谈论呢，就封他做博士。封他做博士啊，他就帮着来治理国家。这个人呢是什么样子呢？长得很高的，但是像一条竹似的，像一个竹竿子似的，很细的，不肥。眼睛呢这个白的很多，但是那个眼珠子是黄的。所以当时人呢就有这么几句话给他造出来，说是知狼眼多黄，行去随细是智囊。知狼就是因为他叫知谦，所以啊就叫他叫知狼，眼多黄，说他眼睛啊很多是黄的，这个眼睛啊。行趋随细，他的这个身形啊很细的，但是是智囊，是很这个囊就好像他们背着那个东西，那就都叫囊，背着那个装东西的那个袋子，那 box 那都叫囊，是智囊，是有智慧的，一个囊，那么他在这个东吴这儿啊。和翻译了很多经典，因为他通晓六国的语言呢，所以把这个佛教的经典翻译出来很多。但是这个人呢，在这个历史上啊，在那个三国那个吴国的历史上啊没有记载。因为什么没有记载呢？因为他是个外国人。是个外国人呢，所以在东吴这个历史上没有写他。他翻译了很多经典，然后啊，他圆寂了。圆寂在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康僧会啊。知道在那时候中国没有寺院，他想到这儿来呀造寺院。想到这儿来造寺院呢，于是乎他就啊穿着这个出家人的衣服，戴着出家人的帽子，穿出家人的鞋袜子，咱们就到吴国去，自己造一个小茅棚，供的佛像，就在那地方来修行。你说这一修行怎么样啊？就有了麻烦了，因为中国人没有见着这种的 衣冠这种的样子的人呢，当时虽然有佛法，那个正式的沙门呢很少见，没有看见这个沙门，没有看见沙门就很奇怪的。大家这个也传来的，说你看那个人穿着那么样的衣服啊，他天天在那儿趴下又起来，起来又趴下，不知道他干什么呢啊，在那个茅草房子里头，认为很奇怪的，因为很奇怪的。于是乎啊，这个政府就知道了，政府知道啊，好像这个警察局啦，或者是FBI 呢，就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就向那个孙权去报告，说是现在呀，有一个奇怪的胡人来了，胡人，中国人叫外国人都叫胡人，啊，哎，在这个地方他不知道干什么，他奇装异服的，这个一定要检查检查的。啊，一定要就是来叫他来问问话，去来调查调查他。孙权说好啊啊，叫他来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是在这个汉明帝呀，做梦梦到金人，说是在西方有佛教，这大概是信佛的吧。这是小佛的僧人吧，啊，叫他来了，叫他就来了，叫他来，孙权就问他说，你是个干什么的啊？他说我是个小佛的啊。孙权说，什么叫佛呀？啊，他说佛啊，就是当时是梵王，是净梵王的太子，他出家在雪山六年以后，在菩提树下夜读明星而悟道，成佛了。成佛呀，等他圆寂入涅盘之后，又得到很多的舍利，那个鄂豫王啊造了84000个塔供养他舍利。这个佛呀，是最有威灵的，是最妙不过了。孙权说，你能得到舍利，给我看看，我也给你造个塔呀。这个康僧会当时他也有很多的徒弟，很多的跟着他，有几十人那么多，他就向孙权说了，说好，咱们在一个礼拜呀，俺们求舍利，给这个陛下你看一看。于是乎啊，他带着他这个徒弟啊，就在佛前呢，在这个净室里边呢，先沐浴斋戒啊，把身上都洗干净了，然后在佛前呢放上一个桌子，桌子前边呢上边呢放上一个铜瓶，铜的瓶子啊，说我们一定要求舍利，要得到舍利啊，才可以。他说啊，这康僧会说这佛教兴亡啊，在此一举，俺们要是这回得到舍利，这佛教就该兴了，我们得不到舍利，佛教就该亡了。我相信呢，这个佛法呀应该到中国来，我们一定会得到舍利的。这一个礼拜我们大家诚心一点来拜。于是乎这一个礼拜呀，大家就拜了一个礼拜，还和以前一样，没有舍利，没有得到哈，没有得到舍利啊。这个孙权呢就来问他，说怎么样啊，你得到舍利了没有啊？康僧会说没有，但是我请你啊，在 多给一个礼拜的时间，我们一定可以得到。孙权说好，再给你一个礼拜啊。这回呀，康僧会带着徒弟更诚心了，来求舍利啊。一个礼拜求已经过去了啊，第二个礼拜也完了，还是什么也没有，没有舍利，没有舍利。孙权一问呢，说你这第二个礼拜得到舍利了吗？啊，康僧会说没有。嗯，我在这个孙权已经就很不高兴了，就要说你对着我来打妄语啊，我国家有国家的法律呀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已经就要杀他。他说请你再给我一个礼拜的期间。孙权一听说好，孙权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很量大的一个人，于是乎啊，说好，给你再给你一个礼拜的期间。这回这康僧会对他徒弟就说了，说我们在这个礼拜如果得不到舍利，我们不要等到皇帝来杀我们，我们自己都把自己杀了好了啊，我们自己都应该自杀了，我们这所有的人都不活着了，因为这个佛法是应该有感应的，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也是应该到了，我们还没有得到感应，这个是我们还有什么面目来弘扬佛法？于是乎，这他的徒弟就都大家发愿啊，如果这个礼拜不得到舍利，就大家都死啊，一起死自杀。这样子呢？这一个礼拜已经到了第六天了，晚间也没有什么动静，还是那么是什么消息也没有，连个梦也没有做啊。他们等到第六天的晚间啊，第七天一早去五点钟的时候啊，这五更大约就五点钟的时候了。啊，就听这个瓶子里头嘣一声啊，这一声这响的时候，他们拜白天晚间都在那拜的，这康僧会就自己去拿起来这个铜瓶子一看，里边果然有一颗五色光明灿烂的舍利啊，有那放光放五色光的这么一颗舍利有了。那么在离这个第六天晚间，大家已经就都喝得不得了，都怕死了啊！说到第七天的没有，一定大家都要自杀了。我们这个第七天一早去就有了，这回好了，就去给这个拿着给孙权去看。这孙权一看，哇！这文武百官这时候都非常的紧张，非常的啊，都要看这个舍利。孙权拿起这个瓶子，然后说：“那我来看。”拿起这铜瓶子，就往出一倒，用这个铜瓶子倒到一个铜盘子里头。谁不知往那铜盘子一倒，就把铜盘就给碰坏了，那个铜盘呢就坏了。啊，孙权啊，肃然起敬，哇、哦、啊，就这样子，说这真是祥瑞的不得了，哇、哦，这真是宝贝了。于是乎啊，就发心给造一个造个塔，又造个寺院。这个寺院呢，就叫建初寺。建初建呢，就是建立的建；初啊，就是初一初二那个初。啊，建初寺，因为它是头一个寺院，所以叫建初寺，就是比基尼啊，一个开始的意思。就请这个康僧会啊，在这个地方就住下了。在这个时候啊，刚看见这个舍利的时候，感觉康僧会又祈祷， 说是啊，这佛已经显了威灵了，现在啊这个法云呢已经到这个中国，应该呀在显大威灵了。那么于是乎就对这个孙权说，说这个舍利呀，结火动烧啊也烧不坏的，你要不相信，现在拿一个打铁的那个太硬了啊，比钻石都硬，你懂吗？钻石当然比他都硬啊，这样子，所以大家就相信呢这个佛法就有兴有衰，有人相信就有人不相信。孙权因为亲身见着康僧会所求得的舍利，所以佛法就大兴，造一个寺院就叫建初寺，这个地方的名字呢就叫佛陀里。在这个时候啊，无果这个佛法很多人都相信，所以就到现在那个苏州啊、杭州啊、南京一带啊，这很多人相信佛法，也就这样。可是孙权虽然相信，孙权的儿子就不相信了。他爸爸一生造他，他一做了皇帝的时候啊，就认为啊他的父亲是一个最愚蠢的人，最笨的人，是一个脑筋呢不清楚的人，他认为他自己呀是非常聪明的人，所以呀他就把所有的这些个庙宇都要烧了，所有的这个没有意义的这个事情都要革除了他。于是乎他就问文武百官，是谁兴的这个佛法，谁提倡这个佛教，究竟它有什么用呢？你们大家来研究研究，如果它真正有用的话，咱们可以呀就保留它存在，它又没有什么意义的话，没有什么对人世间的社会上没有好处，咱们就要把它取缔了它，把庙烧了它啊。怎么样讲啊，这文武百官说，佛呀，佛这种力量啊是不可思议的，佛的威德神通啊，这是不可以随便把他庙烧了的。于是乎他就派一个最会说的这个辩士，舌辩之士，就专会讲话，你有什么理论呢，他一讲就给你批评倒了，就去见这个僧会，见这个僧会就用这种的种种的理论来攻击佛教，辩论了一天，和这个康僧会辩论，始终他也说不过这个康僧会，始终他的理论也不成立，那么他没有法子了，到晚间就走了。走了在山门口一看，那有那个好像土地庙之类的，不太正当这种的小祠堂。他说佛法既然是这么样子正当，为什么还要这么一个小祠堂在这个地方啊，这是不对的，应该把它革除它。 啊，怎么在庙旁边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种的小祠堂，小这个小庙不大的那个那个地方那个土地庙之类的，这个人拿着上那上供猪啊鸡啊什么都拿去供养啊，给这个神供，就好像那红亭庙神似的啊。干这个康僧会呀，你说怎么说？康僧会说这个雷霆破山，雷霆破山就是打雷把这个山打坏了，把这个山的石头都打这一个雷把这个石头都劈碎了。可是聋者不闻，聋的人听不见。这个佛虽然灵啊，在这种无知的他不管他的，这种无知识的他不管。那么康僧这个张毅听也是有道理啊，说不过这个沙门啊，没有法子，没有什么理论可以把这个沙门可以把他说服了，把他说倒了。于是就回去对孙权说这个僧会沙门呐、聪明智慧非臣之智所可测，说不是我的智慧所可知道他的啊，这个请陛下天聪啊察之，说请你啊这个天的聪明啊，这个臣呢叫皇帝叫天呢，天的聪明啊来观察观察。那么康僧会孙权这个儿子叫孙豪啊，就好，那就于是乎就驾上一个很漂亮的四个马的马车，就去把这个康僧会就请来了，请来到这就坐下，就问这康僧会说是佛教有什么灵验，善恶报应，善恶因果报应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你给我讲一讲。这鬼神，这怎么样讲啊？康僧会说，这个易经说，既善于庆，既善之家必有余庆。既不善之家必有余殃，这是儒教所讲的善恶啊。这个恶要小啊，恶在隐形，就是没有看不见的这个地方，鬼得而诛之啊。这个恶要是有形的，就人得而诛之，就人可以把它杀了。他要作恶，人能看得见，人可以查的，人看不对。我们作恶呢，一定也就有灾殃，这是善恶因果报应。这个孙浩说，这是孔子已经说过，孔子和周公已经这么样讲过了，何必又等着佛来讲呢？那康僧会说啊，这个儒教虽然说呀，但是他是所说的是禁忌，是很显明的禁忌。佛教所说的这个善恶因果报应，这是幽深，这个很幽微呀，深远这个道理说的。所以呢，以这种的教化来教化人呢，令人呢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，这岂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吗？当时孙豪也因为很聪明的，他本来想用个方法来把这康僧会给说倒了，说折服了，取消这个佛教不要了， 但是他也没有折服这康僧会，于是乎啊，他也就不管了，哎，他也就没有取消佛教，但是他也不相信佛教，他认为他自己聪明。好像孙豪这样人世间不知多少啊，那个不相信佛教的都有这种情形啊。以后他就叫他这个首尾的尾兵啊，因为他这个兵到他的后花园呢做工，清理后花园这个地方，后边这个 garden 花园，清理这个花园的时候就得到一个金人，用金子做的一个人，大约有五六尺高，这么大一个人，当然就是佛像咯，但是他们当时他不认为是佛像，就说是人像，就说是人像啊，是用金子造的。这个孙老豪就把这个金人放在什么地方呢？放到厕所里头，就用那个屎啊尿啊来浇这个金人的头，来浇这个金人的头啊，就叫文武百官大家都在一起，用这个屎尿一浇这个金人的头的时候，他和这个文武百官这都哈哈大笑啊，哈哈大笑，说是你看这个有什么灵感呢啊，意思就是这样的啊，就这么做这么个乐啊，以为快乐。正在这个时候你说怎么样，这个孙豪的麻烦就来了，浑身都肿了，就肿起来啊，尤其这个小便就是难堪的，痛的不得了啊，就是叫躺到地下打滚的叫，然后就请那个御史啊来给占算，这个史官就是算卦的人，算算这是怎么回事啊，给一占算，说这个有犯大神啊，各处庙里去烧，叫人呢他自己不能动弹了，叫人去烧香拜佛，不是拜佛，拜神去，他因为得罪大神了，他那时候还是不信佛，就各那个小庙去拜这个神，拜也不好，一点也这个痛苦也不减少。以后他有个才女就是他的宫里头的这宫女呀，这宫女以前呢是个信佛的，就到他的面前给这个孙豪打个问信，就问他说是陛下你有没有到佛寺里去求忏悔去啊？这个孙豪就在枕头上把头抬起来来问他说，这个佛大过神吗？佛大过神吗？咱这个才女就说佛就是大神啊，佛是最大的神。这孙豪一听，哦，佛是最大的神呢，他那个史官占算说有犯大神，得罪这个大神了，他以为就是普通这个神，现在这个才女一说佛就是大神，哎，他就醒悟了，他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于是乎就叫人呢把这个金人呢从这个厕所里又抬出来，又把他用这个香水来洗，叫这个才女洗了多少遍，那么又给上香啊，来求忏悔啊，那么这个孙老豪就在这个枕头上啊对着这个金像啊就叩头啊，诉说他的罪状啊，就说他怎么样不对了，自己这么认错求忏悔，就这么求忏悔，没有好久啊，就不痛了，他知道这是就是这么回事了，所以自己以后就 对着到这个佛像前又忏悔，又到这个建初寺去把这个把这个唐僧会又请来给他说法，他就问这个罪福啊这种的因果的事情。这康僧会啊也是辩才无碍，给他说法说的正对机，于是乎他就改过了，信佛了。信佛了就跟这皈依这个康僧会，又受五戒。受五戒以后他又想看看这个出家人这个比丘戒。这个因为比丘戒不能给在家人看呢，所以这个康僧会啊就写给他写了250条愿，这个愿都是当愿众生啊怎么样怎么样啊都是利益众生的。他一看这个更发心了，以后就发心呢叫他所有的这个宗室啊，就所有他宫殿和他一家人呢都皈依三宝，信奉佛法，来呀修行敢等到这个以后他在这个4月初4这一天投降这个晋朝。这个康僧会呢在9月间呢就得病就往生了。往生了之后这个又有一些官呢就在这地方也给造个塔造的庙。造塔造庙，经过有一个叫苏俊的作乱呢，他就又叛乱了，把这个庙又给烧了。经过以后又有一个人把这康僧会的这个塔呀，这个舍利塔呀，这个建初寺又都给重造好了。造好当时有一个平西将军，他最不相信佛法啊，对三宝啊很骄傲的，他这简直没有这么回事，这人迷信啊，怎么样他就做个梦就到这个塔这个里边了。他就对人讲呢，说这个塔人人都说它放光，我不相信的，如果我自己看见它放光的话，那么我就相信了。他说完这话，就看见在这个梦里他就看见那个塔放出五彩的光了，照遍这个天地。这么他醒了有这个之后，他也相信佛了，也不敢再毁谤那个三宝了。这是这个康僧会呀，他大料的因缘。